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和你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我也代表本教会欢迎第一次和我们一起参加聚会的新朋友。最近疫情的情况又比较严重，愿主保佑你和你家人，使你身体健康，心里平安。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到你面前，现在我们谦卑地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帮助，让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固。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在困境中与神同行。2020年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年，我们面对疫情，这个社会种族歧视，政治上的动乱，经济萧条，加上已经十个月没有具体与弟兄姐妹聚会了。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在今年这个属灵的路程上走得怎么样呢？有些人还可以坚持，但是有些人或许脚步慢了，有些或许觉得有迷失的感觉，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或是甚至走不动了，或是走到低谷了。若这是你，我想要让你知道，一定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觉得今年很困难，很多人现在也正在面对类似的苦难。神最近透过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来教导我如何在困境中与神同行，希望神给我的提醒今天成为你的鼓励，帮助你继续靠信心跟随主。从尼希米记，神让我看到与他同行的三个实践：一、努力做主工；二、热心听神的话；三、谦卑认罪祷告。先跟大家复习尼希米记的背景。以色列人于主前1050年永立扫罗为王，开始了君王政治。到了主前930年，国家分裂为南北两国。在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亡，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灭亡。以色列的整个君王政治只不过464年就亡国被掳，在这400多年，南北两国几乎是不停的一边崇拜耶和华，同时也崇拜偶像，甚至效法邪教，将自己的儿女燔烧献给邪神，也把偶像带进圣殿。同时，他们藐视神的话，违背了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到了主前538年。耶和华感动波斯王，让被掳的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因为有这余数回到了耶路撒冷，犹太民族语言和信仰没有因为国家灭亡而在历史中消失。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记载的就是关乎回耶路撒冷犹太人的事，他们重建了圣殿和城墙，但是在施工的过程中面对了许多敌人和贫困的环境。同时，他们在困境中与神同行有三个实践可以帮助我们今天继续跟随耶稣。这三个实践就是努力的做工、热心听神的话、谦卑认罪祷告。在尼希米记出现了几个很生动的画面，我今天想要用三个画面来让大家多多的知道如何与神同行。请把你的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第四章，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生动的画面。尼希米记四章17到18节，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这节经文你看到了什么？做工的时候，一只手做工，一只手握着兵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和平的时候，连现代的军队若被政府令来做工程的时候，或许也不会把武器带在身上。做工的时间需要腰间佩刀，一只手做工，一只手拿兵器。这个景象告诉我们，这群人是在危险的环境中做工的。在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的军队攻破的时候，圣殿和城的墙被毁坏了。以斯拉记记载了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重建圣殿的事。尼希米记记载了他们建城墙，先建神的殿，然后再重建城的墙。两个都是为主做工，都是与服侍神有关的。今天我们来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一章是发生在主前446年。虽然那时候圣殿已经建完70年了，耶路撒冷本身还是在一个失修的状态。尼希米记这么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围绕这个城市的墙被拆毁了，敌人可以随时来威吓神的子民。同时，城墙和城门还没有修好的状态有另一个负面的影响。在敬拜神的日子，任何不想要敬拜神的人可以随意进城和犹太人做买卖，拦阻他们专心敬拜神。墙的重建代表神的子民能在安息日隔离世俗，好好分别为圣，专心的敬拜神。尼希米记13章16到22节，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城墙完成之后，让我们看到它不只是实体的保护神的百姓，也同时保护神子民他们的灵命。那我想要先邀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哪一个事物优先，哪一个事物比较重要，是圣殿还是圣城？从神的旨意来看，圣殿比圣殿比城墙优先，因为圣殿代表神与人的同在。你若是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你若要敬拜神，你就来到圣殿。你若有什么想要祈求神，你来到圣殿。你若想献祭，向神懊悔，或是感谢他，你来到圣殿。神的旨意是与我们同在，要做我们的神，也要我们做他的子民。在旧约，神的同在是以圣殿来实现的，所以从神的旨意和神与他子民的关系来说， 圣殿比墙优先。那我再问另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哪一件事工比较属灵？建圣殿的事工比较属灵，还是建圣城的这个墙比较属灵？建造神的殿的确是属灵的服事。同时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尼希米记13章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墙能帮助神子民在敬拜的日子不受干扰，所以重建城墙的事工也是属灵的服事。神纪念重建城墙和城门的人，在尼希米记第3章记载了这些家庭的名字，而且我们会看到连祭司也卷起袖子来做工。尼希米记第3章第1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尼亚楼直到哈拿叶楼，分别为圣。那名单里面你继续看的话，会看到有做官的，有利未人，有银匠，有商人，有男也有女。从开始做工的时候，他们就遇到了在外和在内的挑战和敌人，但是他们服事的心意一致，然后在事工上分工合作，不怕辛苦危险。他们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也就是一面做主工，一面保护你的同工。从神的话，我们今天能学到的功课是，在困境中，我们还是可以借着服事来与主同行，努力多做主工。神纪念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感谢神在我们教会有很多平常在服事的弟兄姐妹，今年在疫情中继续努力多做主工。也感谢神今年教会有很多新的同工。在尼希米记第3章第5节，在这个建城墙的名单里面有一个有趣的记载，说有些做贵胄的不愿意亲手加入建墙的工作。圣经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这样，或许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或许做贵族的觉得建墙的工程低于他们的地位，或是因为身为贵族，他们没有很多亲手做工的经验和能力。那关于教会的服事有2个看法，弟兄姐妹，你可以决定你想要哪一个。第一个看法，先看自己，按照自己的能力来决定要不要服事。你若没有你若不知道怎么做 A， 那就没有参加 A 的服事。那侍奉神的第二个看法是，先看神，顺服神的感动，下决心服事，然后努力学习和受装备。我举几个例子，你还没有当过主日学老师，就先做助教；还没有带查经，但是愿意每周跟团契参加预查；不知道怎么做崇拜的音控或招待，可是先跟理事报名，然后积极的参加训练。事实上，固定服事的弟兄姐妹大多数都是这样开始的。疫情发生之前，没有人知道怎么用 Zoom 来使会众在线上崇拜，都是依靠弟兄姐妹愿意研究适合的平台，然后学习怎么使用。领崇拜的、领会的、正道的，都是花了时间学习如何在家里 set up 麦克风和摄像头。不是只有在摄像头前面的才算是属灵的侍奉，在摄像头背后的，在会众看不到的音控的同工们和招待也是在侍奉神。音控的同工们在崇拜的时候控制投影片、不同的摄像头和麦克风的开关，为了要让我们能好好的专心的守星期日早上为圣日。在疫情中，诗班的弟兄姐妹 需要个人在家里面练习，然后录音，也需要有同工将不同的录音合起来，做成献诗的 video。 真的是很不容易，感谢神，也有家庭和团契的弟兄姐妹今年第一次在主日崇拜献诗，减轻诗班的负担。我们想想看，在一场90分钟的崇拜的背后，有需要好几个小时的预备。如果全部的同工花的时间加起来，我想为了一场崇拜花了超过100多小时的预备。本教会能继续有线上的主日崇拜还有主日学，是因为同工愿意努力多做主工。在团契和家庭里面，也有许多弟兄姐妹在福音和其他的事上付出。神看到你的服事，大家都还有学业、工作、家庭要忙的事，为什么你们愿意服事呢？原因应该就是跟重建圣殿和城墙的犹太人一样，对神和教会有爱心，对侍奉有忠心。我为你们感谢神。哥林多前书15:58这么鼓励我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协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弟兄姐妹每周的服事成为了许多感人以及荣耀神的画面。在困境中与主同行的第二个实践，就是热心听神的话。那我们现在来看另一个生动的画面来多了解。这个画面出现在尼希米记第8。尼希米记第8:1-9。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 calendar 是10月8日，主前445年，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来，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5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起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些教导圣经人的名字：耶稣雅、巴尼、士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拿拔、哈南、迪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在犹大灭国141年后，以斯拉在众民面前打开律法书，神的子民一看到就站起来，用敬畏的心侧耳而听以斯拉用他们的母语诵读神话。以斯拉打开律法书，律法书的第一卷书是创世纪。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ve'et haaretz。 听到了神的话，他们感动到哭，代表内心的更新，他们也举起双手说：阿们，阿们， 然后跪下来敬拜耶和华，代表在行动上对神的话语有反应。同时利未人在他们当中清清楚楚的一边念神的话，一边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十分感人的画面让我们看到，在困境中神的子民还是能渴慕神的话到这个程度。耶稣的门徒对神的话也是一样的渴慕。在路加福音24章27节，耶稣在路上向两位门徒讲解圣经。圣经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门徒听完之后对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神的子民，耶稣的门徒，对学习神的话表达热心。让我们继续读尼希米记第8章10到12节。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哀求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人人都想要有喜乐，有力量，特别在遇见一场长期的试炼时候，你是从哪里找到喜乐和力量度过困境呢？从玩游戏吗？看 YouTube 的视频吗？ Online shopping 吗？这些真的可以给我们一个暂时的快乐，和让我们暂时心中可以放松一点。可是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子民可以特别从神的话来得着喜乐和力量。尼希米记第8章12节说，神的子民能在困境中大大快乐，而且慷慨的关心别人，分享给别人，因为他们明白了神的话。那其实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很想明白圣经，可是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发现，基督徒对圣经的认识非常有限。为什么会这样？我能想到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很多教会，读经这方面还是算是个人的事情，教会鼓励弟兄姐妹自己去读，或许提供一张读经表，可是用这样的方法的弟兄姐妹很难坚持读完整本圣经。比较有效果的方式是群体一起来读圣经，可是这个方式比较少被采用，因为需要有一个有系统的而且有老师带的读经班。第二个原因是很多教会用填鸭式的方式来教圣经。什么意思呢？就是只听人解释却不先读经文，来上课的时候自己没有先读，连要查考哪一段经文都是人到了才知道，自己没有先读圣经，先思考经文，就来听人的解释。只依赖这种填鸭式灌输的方式呢，只是在训练基督徒听解释，不是在训练基督徒读圣经。那没有读过圣经或是没有读圣经的训练呢，就更不用说带查经了。在尼希米记第8章，我们看到有效的读圣经方式有三个重点。第一，读神的话是群体行动。第二，群体先清清楚楚的读完一段经文之后，老师才开始解释经文。第三，按照顺序固定的天天读圣经。尼希米记第8章18节说，从头一天直到未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无论是主日崇拜或是在主日学，我们读经的方式都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正道前我们站立来读经文，读经班也是一个群体一起来读经的，它是读经班，不是旁听班。 学生要按照一天两章、一周十章的进度，从创世纪按照顺序开始读。没有读完经文就不能来上课，上课的时候有解释，然后有考试，目的是要学生自己知道有没有读得清楚。那除了读经班，本教会也有提供慕道班给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教会也提供信徒造就班给想要加强信仰的基础的基督徒，还有查经班给读完读经班上完读经班的弟兄姐妹，而且还有门徒训练。或许你以前对主日学的看法没有那么积极，或许你在主日学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人来听一听就挺好了，或许你以前没有固定的上主日学的习惯。那本教会是一个本教会的一个特质呢，是我们很追求神的话语，这是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常态。委身在这教会的基督徒都愿意把圣经查经看为是必要的，不是 optional。 如果你有兴趣读经，可是自己读不懂圣经或是无法坚持，我很欢迎这些基督徒来参加读经班，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读。教会网站也有如何带查经的资料给带查经的同工们。本教会在圣经教育的这方面提供给弟兄姐妹的真的是远远的超过一张读经表。你在困境中可以借着热心学习神的话来跟随主，无论你计划在洛杉矶多久，千万不要错过跟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学圣经。整个教会以积极的态度用心的去读神的话，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景象。我们之前看到犹太人听以色拉诵读律法书的时候都哭了。读过律法书，也就是圣经的前五卷书，弟兄姐妹，有读过律法书的弟兄姐妹比较能够体会那些犹太人的感受，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哭。因为律法书里面记载了耶和华怎么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从亚伯兰开始，记载了他们怎么在埃及为奴被神拯救的过程，在旷野中被神带领和爱护。律法书里面也记载了以色列人如何一次又一次的离弃他们的神，拒绝了他的话。加上以色列的君王统治的那400多年是不停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遭遇了灭国的刑罚。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今天正道的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在困境中跟随主的时候，不要忘记向神认罪祷告。以色拉在10月8号445年 BC 开始带着犹太人读神的话，一直到10月30号445年 BC， 尼希米记第9章描述了一个难忘的画面。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进食，穿着麻衣，头蒙灰尘，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知道不配来到神面前，他们向神表达谦卑和诚实。现在我就直接读他们认罪祷告的内容，请注意他们如何借着律法书的记载来向神认罪悔改，同时赞美神的属性和作为。尼希米记第九章从第六节开始，我现在邀请有能力的弟兄姐妹可以站起来，在我读的时候你也可以跟着看。尼希米记第九章第六节到37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 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听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怜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他们虽然铸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人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并且你将列国之地照份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了西宏之地、西实王本王之地、在和巴山王恶之地。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中，让他们任意而待。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 然而他们回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如此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着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身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行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大家可以请坐。从我们刚刚看到他们认罪的内容，会发现这群犹太人认清自己的罪，而且明白罪的重要性。我们如何能看到自己的罪，如何能明白自己的罪的重要性呢？当这群犹太人认罪的时候，他们是一面宣扬耶和华公义怜悯的属性，一面承认他们对神的不忠，在遵行神话语上的亏欠。人从圣经里面就能看到自己的黑暗和污秽。若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大多数的人也只会承认自己是个不完美的人，而且在承认自己不完美的时候，心中的态度却是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人，我不完美又有什么关系。有时候还会觉得在镜子里面的这一位不完美的自己还算是挺好的。圣经让人看到神的圣洁和公义，他的标准是多么的高。人越明白圣经，就越看得清楚自己的罪是多么的黑。人越向神谦卑，就越容易看到自己是多么的不配神的救恩。这样的人才能真的意识到神的救恩是多么的宝贵。使徒保罗说，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就是这个道理。像使徒保罗这样的人会感受到神对他的真爱，相反的，不觉得自己有罪的人感受不到神爱他的事实。因为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也不能忽略讲明认罪的意义和重要性，不能只简单的说人都不完美。尼西米记教导我们认罪悔改是需要有谦卑的态度，而且要具体的向神承认自己有罪。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你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的赦免和救恩是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所以我们需要相信神的儿子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被钉十字架。罗马书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真的相信，真的信心，是一个愿意开口的信心。你要借着祷告来表达，你要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弟兄姐妹，我们在困境中可以借着祈祷来与主同行。应当赞美神的时候，大声开口赞美；应当认罪的时候，清清楚楚的认罪；应当求神供应的时候，以信心求神帮助你。那不是每一个苦难都是神的刑罚，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一定会有疾病、患难这些事。人与人之间也会彼此伤害。那有时候我们遭遇的苦难，真的是因为自己违背了神的话所带来的结果。那对基督徒来说，无论你面对的是试炼还是神的管教，都能被神使用，叫他的儿女坚强起来。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从患难中生忍耐、老练与盼望，指的是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成长。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还有神的爱浇灌在心里面，指的是在困境中知道神爱你。最后，你有没有发现，尼希米记里面的犹太人，无论是读圣经、祷告还是服事，都是群体行动。这告诉我们，不要离开教会，不要单独面对苦难。这时候你更需要与弟兄姐妹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祷告，一起服事。我们一起在困境中与神同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神，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耶稣基督。求你继续看顾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坚固，让我们在困境中还是能够分别为圣，做你的子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